哈巴谷可以说是在先知当中的约伯。约伯我们知道，他是一位受苦的神的仆人。他探讨的为什么义人会受苦。同样的，哈巴谷书也面对着这样子的困惑。不过他不是个人性的，而是面对整个国家所面对的挑战，他向神质问。经文当中就很简单的提到，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。不过从他在十二卷先知正典的位置，以及在内文当中所提到加勒底人的问题，我们大概可以判断，先知哈巴谷的时代大概是那一位非常不公不义的约雅敬王，还有呢外在的巴比伦，也就是加勒底人，他们的凶残的攻击。哈巴谷书里面可以说，在这个背景当中，他向神有一段对话，有一段祷告。哈巴谷是什么人呢？在第三章第一节，他所写的诗歌要交与灵长，他很可能是一位歌唱的利未人，带领的百姓一起来敬拜。当时犹大国已经走进了末时，即将面临审判灭亡，而哈巴谷似乎在歌唱的利未人当中向神唱起了哀歌。这段经文呢，它有不同的段落以及不同的文体。在一开始，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的三节是一段对话，他问，上帝回答。第二章四节到二十节是一连串对恶人，也就是巴比伦人的指控，而第三章是一篇优美的诗歌。这个截然不同的题材跟内容构成了哈巴谷书的主要的信息。作者呢不独文笔优美，而且处处显示出他对本国百姓的爱护和关切，而他对上帝的质疑呢，他是非常想要维护上帝的圣洁跟公义。所以在这短短的三章经文当中，他非常关注的不只是当代百姓的情境，他更关注上帝如何被人来认识呢？在这个黑白不分、是非不明，好像是一个混沌的世代当中，哈巴谷唱出了信心的凯歌，让人一窥属天的亮光，神如何成为我们的真光。一开始他就会说，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这就很像诗篇当中有很多的全国性的哀歌，诗人似乎面对国家的困境，有很多的无奈跟怀疑，会问神为啥？所以他问说，要到几时呢？他面对什么样的困境跟原因呢？他说，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，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所以这是诗人的困境哦。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似乎他会非常大胆的去怀疑信仰跟现实之间的差异，而且他还告诉上帝说，一章四节，因此律法放松，公义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所以先知有一份焦急，上帝啊，人没有看见你公义的作为，这些有许多混乱的状况，你的话语也放松了，人不认识你的公义了，上帝啊，你不可以看着不理。所以在很多的问句当中，先知唱出了他的焦急，唱出了他的无奈。那么面对先知的质问，上帝有没有回答呢？有的，就在第一章第五节，神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。不，先知说，上帝不公平，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耶，你没有看见吗？上帝说，有的，我有看见，然后我还要做一件事。神说，我要兴起一个比你所看见的这些更糟 更坏、更强暴的人要出现了，就是加勒底人。所以上帝就是有一大段的经文开始描述他们的马匹如何如何，他们如何行强暴，他们如何掳掠百姓，他们如何以自己的势力为神。哇，所以这些人如何显为有罪，神说这些都要发生，比你现在所看见的更多更大眼。我们环顾我们所处的世界，面对上帝的作为，我们不明白有疑问的时候，我们都只是敢怒不敢言吧。可是让我们看看，在先知哈巴谷的书卷里面，他敢怒又敢言，似乎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不一样的交情。在第一章十二节，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？我们必不致死。耶和华，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这是先知很大胆的质疑哦。他继续问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，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？我非常欣赏这几个为何。在我们面对残酷的现实，你知道问谁吗？华人同胞总是无语问苍天，他是没有位格的。可是这位以色列的上帝，耶和华神，他治理全地。所以先知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你的眼目清洁，你不看邪僻，你不看奸恶，这个时候你怎么会这样做呢？他面对他所信赖的上帝，他有疑问，他就问，这位上帝是经得起我们怀疑的，这位上帝是经得起我们质问的。先知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信念，有这样子的信心。所以先知面对神的时候，他向神说，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的，去像在海里面打鱼的渔夫一样，他们用钩子勾住人，用网来捞鱼，拉拢了，捞到了有所捕获。这些加勒底人南征北讨，征服列邦当中，哇，他们最后是拉网聚集，欢喜快乐，然后呢向网献祭，向网烧香。哦，因为他们大大的得到了非常多的战利品，以至于他们去敬拜他们的假神。所以他问神说，这些人向列国的人进行了杀戮，毫不顾惜耶，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所以先知有非常勇敢而真诚的信仰情操，他就是向上帝询问，近乎质问的来问神。在上帝还没有回答之前，先知就说了，二章第一节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所以先知似乎有个信念，我的上帝不会不理我的。我问了，我真的很怀疑，我真的不清楚我的上帝在做什么。问了这些问题之后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，我要听好了，我要仔细的看清楚，到底他怎么回应我，他做事的原则在哪里，我要继续向他诉明我的冤情。所以之后呢，二章二节，他就记下了上帝的回应，他对我说，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所以哈巴谷不止自己问听，他更是将神的话写下来。神说，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所以上帝说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，因信得生。在上下文当中，义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需要因信得生呢？就是在审判的情境之下， 而上帝所兴起审判的工具呢，却是比世人更加不义的加勒底人，也就是所谓巴比伦帝国。这个责罚为着让人认识神公义的作为，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来认识，而唯有因信得生，审判一定会临到。当人能够信得过神的时候，这群人就是义人，在审判当中能够因信得生。所以简单的几句经文道出了因信得生的救恩的原则。接下来这一段末世哈巴谷所写下来的，是一连串的讲述加勒底人的五祸，连续有提到祸灾、祸灾或是有祸了。在二章六节有提到祸灾，加勒底人，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。第九节，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，有祸了。然后在第十二节，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利益的，有祸了。再下来的有祸了，是出现在第十五节以及第十九节。加勒底人要带来审判，而加勒底人本身也在神的审判当中，所以有这么多的五祸。在这一连串的有祸的经节当中，却出现了第十四节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第二十节的经文也是类似，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这是我们每一次崇拜的时候会宣告的，也就是人认识了神公义的作为，人开始懂得敬畏上帝了。神的作为，神的公义是在刑罚审判当中被高举，被人认识，被人称颂，被人传扬。最后就会进入哈巴谷的最后的一段的祷告，其实是一段颂赞。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，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。我们很喜欢祷告说求神复兴你的作为，可是由上下文看，神复兴的作为是什么呢？的确就是审判。神要以加勒底人来审判自己不义的选民，而神自己也要刑罚审判这些行不义的加勒底人。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，可有什么样的不义不讨神的喜悦吗？我们愿意这样子的祷告说，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吗？上帝公义的刑罚使得人认识了神的荣耀，懂得敬畏尊崇我们的上帝。所以当先知真的是心服口服的，他真的知道审判必临，可是在审判当中，神仍然会拯救那些求告他有信心的义人。所以最后先知哈巴谷像诗人一样，他说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我们听见神的话，明白神心意的人，可有这样子的敬畏和战惊呢？明天不会更好，因为有罪恶，有审判。可是只要是出于上帝，诗人祷告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是你我的祷告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耶稣，仰望你。我们常常只懂得求好处，求花果树要发旺，求葡萄树要结果，求我们的手中的工作能够发旺，能够发达，能够得利。 但是我们仰望你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懂得按照你的心意来祷告，求的是你复兴你的作为，而不是复兴我们的作为。不论环境如何，让我们对你的信心始终如一。愿你显明你的作为，即便是公义的审判与刑罚，但是人却从这里认识了你的荣耀。帮助我们总有这个信心，不看环境，单单仰望你的作为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